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聚会，至少对仆人我来说，疫情以来在网上讲到很多次，但这是第一次礼拜天上午的主日崇拜通过网路和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求主怜悯你自己仆人的有限让我们每一个人，主要我们同感异灵我们不被这个网络所限制，主让我们口唱心和，不单是一同来敬拜，主我们现在也要一同来聆听主的话语，求主施恩，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也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您自己至圣的真道面前有得着，主啊让我们首先倒空我们的自己，被主的灵被主的话来完全的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谢谢国强弟兄国强执事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也和我们大家一同来复习一月份我们这五堂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同来看叫做珍惜教会我们也和大家一同来复习我们教会 CCMC 的使命宣言有五句话我们从今年开始往后这五年，每年以这一句话为教会的使命。今年呢，我们是这第四句话，叫做建立教会。我们的教会使命除了建立教会，还有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荣耀基督。最近啊，我收到一位会友的电邮。那前一段时间，他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一个旧居卖掉，那这个旧居卖的时候呢，买家就说我很喜欢你这个房子啊，好漂亮，还有特色等等等等。那您知道这个卖一样东西的人啊，常常是因为他很珍惜这样东西，但是虽然转手带着这样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他就希望下一任的这个 owner 这个主人也能够来 appreciate 也能够来珍惜这样东西，就愿意卖给他。所以我们这个会有时候看到这个买家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也很高兴，那么呢就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位买家，结果没有想到原来那个买家，我想大概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在说谎，他们实际上把这个房子买过来以后很快就把房子拆掉，完全的拆掉，然后要重建。最后说到这位会友的电邮，他非常的难过我也很理解，所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看到他的亲人也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要拆毁了，但是我们还在天上有一个美好的家等等那我也用一段的圣经话语来给我们这位姐妹来分享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还记得预备地方去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在这地上，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的居所在天上主耶稣不但是这样安慰我们而且更重要的，他也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一个家。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珍惜自己的家，当然刚才我们指的是居所，我们在第一个主日，一月份第一个主日，今天第一个主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强调很多时候我们的居所实际上就寄托着我们对家的这样一种的爱和珍惜，甚至有时候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分得开。我记得我家搬家，我的三个孩子在我们原来住在 Russia 的时候，一个不大的房子那么都在那里面那个房子呢，因为只有一个半的洗手间，后来孩子多，然后 有时候父母来，有时候一些远道的弟兄姊妹、讲员等等，那所以不得不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房子。所以我们搬了新家以后，的女儿常常还说我想那个旧家啊，我想那个旧家。我们说现在我们家在这里，她说不是，我想我们原来她长大的那个房子啊，很珍惜。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潮在哪里吗？在什么时候？但现在我们都面对网络，大家都静音啊，没有办法回答。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愿意问大家几个问题。有的人如果关注的话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中国所谓的春运。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上二三十亿的人次我最近看这个统计数字不得了，比中国的人口还多，因为有的人常常要转车又转车，然后去然后再回来，怎么样呢？要回到自己的家，与自己的家人来团聚，一起来过春节啊！所以连西方的这个报纸的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migration 啊，这个迁徙潮不得了。所以你看这样一个传统的春节，那对我们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的这样的这个吸引力凝聚力是如此之大。今年是疫情，那我看这个报道说这个迁徙潮缩水 90%， 但还有二三十亿的人还有二亿到三亿的人要加入到这样一个春运当中。那么很多人很不舍因为去年春节就没有过好，今年呢又没有过好。不单是在国内，我们在海外的浪子，我们真是常常想到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在教会里面我知道北美很多华人教会一年到头最大最盛大的一个聚会常常是什么呢？就是春节那一次的聚会。我听说我们 CCMC 是以前我在 Rochester 教会也是这样子楼上楼下这个饭厅里面也是人，然后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当然有的人吃完饭走了，但很多人也留下来看这个节目我们呢也借此向我们的骨肉亲人同胞来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春节没有办法回家，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对家的这样一种的思念，所以这样一个寄托如何的安放来到教会当中，教会有这个过春节的这样一个活动。今年也是同样我们教会那我们在商量要不要有这样一个今年要不要有这样一个春节的活动，就没想到是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好有意思，他们说应该有所以我们就今年还有这样一个春晚，只不过是在线上，因为是疫情的缘故让我们华人，让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对家的这样一种的思念能够得以表达，彼此之间在一种的聚集里面享受互为家人的温暖。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做珍惜教会。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一同来复习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建造教会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教会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像人人珍惜自己的家一样，基督徒呢要怀着珍惜教会的心，一起来重新建造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经文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1:23-25，其中这个24节是圣经当中难解经文之一，而且还是蛮有名的难解经文之一。但是我们不去回避，其实刚才我们刚读的第25节那里使徒保罗就讲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在圣经当中多次强调这样一个道理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的道理，凡是神的旨意，保罗说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使徒行传20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着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些难解经文，我们从中来深入的学习思想，珍惜教会，珍惜我们的属灵的家，这样一个神的教导。那么好，首先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欠？你看这个第24节，哥罗西书1章， 主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些经文一摆出来，我们弟兄姊妹们会有这样一个难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要在我的肉身上，保罗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难道基督的患难还不完全吗？我们都常常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献上是永远有功效的啊，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包括未来的罪，这个赎价已经都摆上了。所以到底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我们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不是难道有问题啊？首先我承认，在等一下就列给大家看，在这个解经家当中，关于这个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欠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先来看就是什么是不正确的解释。我们可以有几种解释，我们在其中来彼此这个尊重，来互相探讨，但是我们都共同承认到底基督患难缺欠不是什么，这个很清楚。首先给大家看一段话啊，就是直接从天主教的这个因信因恩典得称义，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道理，他们这篇的正式的天主教文献当中截取出来的，就是叫关于天主教的救恩论。我们知道天主教在教会历史上他们是很清楚的因行为称义，1517年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向教堂提出这样一个挑战。当时本来马丁路德他并不是要这个另建一个新的所谓基督教的新教，他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以此为代表的95条95 theses 贴到德国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面。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开始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这样一个的决裂。那么今天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有所调整，但是同时他们还 far from getting there 还远远没有真正的到位所以我们今天说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实际上他们这个道理还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教义。大家来看这段话，他就特别提到在他们的这个 justification by grace 因恩典而称义这样一个教义当中，他一方面呢，如果你去看他这个整个这篇文章，他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他承认说基督受难那当然是这个大有功效的有完全的功效，他好像有这样的话，但是在具体的解经和应用上面，你看他说 offer up our separate suffering， 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我们的患难献上 for the expiation， 这个 expiation 呢是一个不太常用的词，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献上作为 atonement， 献上作为一个赎价，这样一个意思。那 for of the temporal punishment deserved by our sin，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还是有罪的，就是指的是基督徒那么呢，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承受是这样一种暂时的这样一种罪的刑罚。那这样一个刑罚要靠谁来献上呢因为基督患难有缺陷，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患难，然后来献上来赎罪 expiation。这样一种的这个教导，实际上就是天主教在这个受难基督受难的 Passion of God Christ 基督受难在受难上面一种错误的理解和做法，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实际上还有很严重的这个错误和偏差，他们还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明白接受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很有意思请大家要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凡是重要的核心的教义是不能够单单只是建立在难解经文有歧义的经文的基础之上的。 好多的这个异端都是因为这样子啊，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啊，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经文，本身就是在解释上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分歧的经文，他就把他的教义建立在这个地方上面，然后就出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教义啊，那个摩门教为死人受洗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啊，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什么。今天的天主教呢啊，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啊一些的做法啊，都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啊解经啊，从它的历史上都传递下来了。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无论是哪种解释，都绝不是指基督在救赎世人之罪的大功上面有任何的缺陷。而且如果要是啊，我们在这里呢，又是稍微的，我们说我们稍微的讲一点的。啊，这个干粮啊，我们稍微的讲一点的，这个叫做这个国内，这个现在年轻人他们讲的干货啊，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的啊，这个深入的思想啊 ，affliction， 希腊文是什么呢 ？Deliphasis 啊 ，Deliphasis 这个词呢，从来没有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好这句话。Deliphasis 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过多次，但是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次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面。那么同样在格罗西书1章24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解经原则，也可以很合理的得这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也不是指的基督的十架受难。我们知道基督的十架的受难就特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特指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世人一切的罪，让所有凡肯认罪悔改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都得救赎，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我们的这个核心教义，三大核心教义的之一，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来补上这个基督耶稣救赎不足的部分，这是非常错误的啊。这个 Deliphasis 在希腊文这个圣经当中有其他地方出现，被翻译做什么呢 ？Tribulation 大患难。或者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就是 trouble 啊，我们的一些困难等等，从来没有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面，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同时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实际上在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上下文啊，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来准确的理解圣经。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这里怎么讲啊，都是这个第一章，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尘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第14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里有讲到基督患难十架受难缺陷的不足吗？没有。继续看第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我们天上地上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他实际上一次流出这个宝血是永远有功效，叫万有都与父神和好。第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大家注意，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么有人说了，哎，你看刚才在讲我们有 temporal 的这个 sin 啊，我们有目前有 sin， 我们还要承受这种 temporal punishment， 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这样一种我们犯罪的光景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有亏欠。约翰一书1章9节讲得好清楚，使徒约翰说，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上面，宝血十架救赎上面，我们是不能够打一点一点的折扣的。 这样天主教在他们的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一些的 practice 啊，这样一种做法，就是错误的啊理解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缺欠这句话。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个修道院就开始有这样一种的苦修啊，就故意要让加增自己很多的这个苦难苦楚啊，所以这个要鞭打自己啊，鞭打自己，然后这个啊故意让自己过的是很不舒服 miserable 啊，在这个很干燥的这个沙漠当中这个修道院里面啊，然后呢这个逼着自己吃很多盐，还不让自己喝水，那么那个故意过生活的一种非常非常的啊这个贫困的生活，极恶的生活啊。我们知道这个盖恩夫人的传记当中啊，盖恩夫人虽然她啊这个一些的传记，她的一些的教导啊，有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呢我们也清楚的说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虽然盖恩夫人的毕竟是位天主徒，你看到她的著作当中有些地方就能够显出来她对十字架的理解啊，她对患难的理解实际上是和圣经的教导是有出入的啊。比如说她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在自己鞋里面放很多这个石头子啊，故意放石头子啊，就要加增自己的这个患难。所有这些 priorities 如果你看往回看，实际上都能够看到是用神学上面用教义上面解经上面的一些的出入和不完全，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指出来啊，要指出来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应该是有一个符合圣经这里的态度，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自讨苦吃，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 glorify， 我们不是在去荣耀这个患难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一不小心，有时候我们当走过了啊，我们就变成故意的要加倍的苦楚啊，好像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像受虐狂一样，虽然这话讲得很难听啊，这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准确的啊，但是呢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的趋势，好像我们自讨苦吃，我受苦越多啊我就越荣耀啊，我受苦越多我就越属灵。不一定，弟兄姊妹们，不一定。另一方面我们看待患难当然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当苦难患难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害怕也不退缩。这两个方面我希望我都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而且要讲得平衡，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理解的也要清楚也要平衡。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我们受再大的患难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患难，那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是差得很远很远的。那么因此一般今天的我们解经家当中啊，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解经家当中关于基督患难的缺陷的解释大约有几种啊，我们知道错误的解释了。那么在一个正确真理范围当中的啊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呢指的是教会患难的缺陷，因为前面这里讲得很清楚，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所以有的人认为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就指的是教会患难的缺陷啊，但这样一种解释啊是可以的。不过呢在语句的通顺上面呢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的绕口，或者好像有点点的讲不通啊。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教会患难的缺陷。如果这样的话保罗他就应该直接就说补满教会的缺陷，但是没有，他说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么呢还有第二种的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这里讲到说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呢不是指的是教会，指的是基督在地上侍奉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听好，基督在地上侍奉的过程当中风餐露宿，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长经忧患多受痛苦等等，这一切在这样侍奉过程当中的啊患难的缺陷不是实价的啊。这个呢因为什么？因为基督 有的经家告诉我们，在地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啊，虽然是受到人的拒绝啊，虽然是非常的辛苦艰难，但是毕竟啊，在这三年半当中有限的时间，今天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已经结束了，基督已经回到父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使女，在要补满基督在地上侍奉过程当中，这个实际上不是缺欠啊，实际上不是缺欠，而是我们要继续去做，因为耶稣也说啊，他说跟随他的人今天在地上要做更大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